早餐听新闻，各位好，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天，农历10月初4，新阳在上海问候您，早安。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近日，一张带有微信小程序码的图片在朋友圈疯狂刷屏，说是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的官方抽奖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活动抽奖人数竟一度高达160多万，但经网友与天猫官方沟通后证实，该抽奖活动是假的，天猫官方并没有这个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完整的抽奖内容应该包含活动奖品、抽奖规则以及领取方式，而上述活动并没有告知中奖之后该如何领取。另外，用第三方发起抽奖时，为了保证活动的真实有效，一定要有客服的联系方式，以便在活动中随时解决用户的疑问。听新闻早餐，知天下大事。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0号闭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表示，本届进博会共有来自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3617家企业。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最新披露数据，今年以来共有1207家挂牌公司在新三板完成股票发行融资，累计发行股票金额529.03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5%，环比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环比上涨0.4%。截至当前，全国快递末端网点备案数量已突破10万个，平均办理时间缩短至1.4个工作日，全面实现全流程在线办理，一网通办，企业一次不用跑。据报道，我国 5G 牌照最快将于今年年底发放。中国移动 5G 计划2019年预商用，2020年商用，2019年上半年推出 5G。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日前表示，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给社会带来重要启示，今后有必要完善制度。10号，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正式揭牌成立。该学院将立足优势学科，建立多元化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预计将在2019年开始招生。据报道，孤独症已成为世界上人数增长最快的严重性病症，占中国儿童精神残疾首位。当前中国孤独症患者中，0至14岁的儿童患者数量在300万。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特朗普政府宣布一项临时新政，禁止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申请庇护，有效的申请必须在官方入境口岸提出。英国媒体报道，英首相特蕾莎梅可能同意在退出欧洲联盟协议中加入欧盟版补充方案。如果英国未能及时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爱尔兰海中或将新设一道。据中央社报道，韩国民意调查机构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文在寅的国政执行支持率为54%，连续4周下跌。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计划在2019年10月将消费税税率上调至10%，目前政府通过编制预算进行的准备工作已进行尾声。俄罗斯外交部日前召见奥地利驻俄大使，就奥地利所宣称的奥退役军官长期向俄提供情报一事提出抗议。加拿大一项要求移民部退还超收金额达1.94至2.3亿加元的多次进出临时居民签证费的集体诉讼申请近日已得到核准，该案可能成为加拿大史上最大的集体诉讼案，受影响的申请人最多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警方10号确认，墨尔本市中心9号下午发生的一名男子持刀行凶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意大利医疗卫生研究所日前发布流感疫情报告称，10月下旬以来， 意大利感染流感患者已超过 18.5 万人，预计12月将达到疫情传播高峰期，今年大约会有300万到500万人被感染。下面来关注社会民生。近日，广东中山一女子汪某驾驶电动车在机动车道逆行并逼停一辆轿车，一货车在避让过程中与两车相撞，致汪某受伤，随后汪某被送医，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9号晚间，武汉一狱警驾车冲撞人群，致使5人受伤，经血液鉴定，该狱警涉嫌醉驾，目前监狱党委已对其免职，纪检部门已立案。烟台一对情侣在高速上吵架，男子将车停在收费站内广场弃车离去，女友则步行上高速并被交警带回，两人因高速公路随意停车被罚款200元。近日，广西百色一女子因个人积怨纵火烧伤一名孕妇，孕妇随后被送到医院抢救，并剖腹产下一对女婴，目前纵火女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山东临沂某幼儿园老师为安抚小朋友情绪，竟教唆其打骂同学。日前，当地教育局通报称，已对涉事的三名老师。下面来关注文化体育。2018年世界举重锦标赛日前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中国选手杨哲以196公斤摘得男子109公斤级抓举金牌，中国男子举重队时隔20年再度在世锦赛男举大级别项目中。近日，俄罗斯球星前阿森纳球员安德烈阿尔沙文确认自己即将退役，现其效力的球队凯拉特将为他举办告别仪式。中国导演贾樟柯日前凭借影片《江湖儿女》获得第25届明斯克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其妻子赵涛获最佳女演员奖。张公祖师跨国追踪一案裁决预计将于12月12号作出，该案可能成为中国文物通过法庭而不是通过外交渠道被成功追回的首批案例之一。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请微信搜索 xwzz021， 也就是新闻早餐拼音首字母再加数字021。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请在下方拇指处为我们点赞。一日之计在于晨，新闻早餐不能少，咱们明天不见不散。